农村圣经学院就业历史之五经历史第36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现在我们农村圣经学院开始上课了，这一段我们学习的是五经历史，讲的呢是民数记。在前一次我们讲到了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地的南面的巴兰旷野，由于这是踏进迦南之前的最后一站了，神就吩咐摩西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这12个探子是从12个支派里头挑选出来的，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首领。而他们窥探的目的有两个了，第一，让他们亲眼去看一看神所赐给他们那地是何等的肥育丰富。果然的，他们看到那是流奶与蜜的地方，还拿回来很多漂亮的果子，包括了一挂两个人才抬得起的葡萄。第二呢，他们还需要打听迦南地的虚实，看一看当地的民是强还是弱，是多还是少，所住的是营盘呢还是坚城呢。这些资料对于将来进迦南地所面对的征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可惜啊，12个探子在窥探过以后，有10个都认为不能进去，他们还向以色列的众民讲恶语，报恶信，使他们的信心都失去了。但12个探子当中的加勒和约书亚却是相反的意见了。加勒还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够得胜。为什么这两方面的意见会那么分歧呢？这就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了。其实加勒和约书亚所看到的同样是身量高大的迦南人，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过他们除了了解环境之外，还同时明白和相信神的大能。但是其他的探子就只是看见环境不看神。在窥探迦南这件事情上，由于有10个探子都不相信神，就导致了全以色列民都不相信神了。他们哭号埋怨，喊着要回埃及去。他们还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那他们言下之意就是把神所赐的最美好的应许看为是比死在旷野还不如呢。这么一来，窥探迦南的行动就演变为一场以色列人的叛乱了。他们甚至要另立一个领袖，把他们领回埃及去，也就是说公然的违抗神的旨意和撇弃神所选立的领袖摩西。在这群情轰动岌岌可危的关头，神的仆人摩西、亚伦、加勒、约书亚会怎么样做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在众叛亲离的境况底下，神的仆人该怎么样做。我们读的经文仍然是民数记的第14章，请你准备好，那等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继续的研读。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在这个危机之中摩西和亚伦表现怎么样的反应了。请看民数记的第14章第5节，民数记14章第5节，那里说，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那以色列全会众当时正在大吵大闹，上文就说到他们喧嚷哭号发怨言， 还商议说要立一个首领领回埃及去。那么摩西亚伦为什么会俯伏在这一般轰动和反叛的群众面前呢？那你先别误会了，他们不是向着群众来俯伏，他们乃是在会众的面前向耶和华来俯伏。换句话说，他们当着众人的面前，在众目睽睽底下马上向神俯伏，向神下拜祷告。那俯伏是敬拜神的人表示谦卑和敬畏的一种姿态了。当时的情况本来是非常危险的，全会众都已经反叛了，你不跟着他们去反叛的话，那么你马上就有被打死被逼迫的可能了。摩西亚伦出于这种以寡敌众的情况，他们竟然旁若无人的俯伏在地，向他们所相信所敬畏所侍奉的神祷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情况的确是非常的危险了，除了紧紧的依靠神，苦苦的哀求神之外，别无解决的办法。那摩西亚伦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危才向神祷告的，如果只是懂得为了个人的安危而操心的话，那就与众以色列人一般的见识，不配做神的仆人了，和众民的领袖了。事实上在叛乱之中要苟且偷生也实在是容易不过的，只要同意众人所说回埃及去吧，那就没有人再会攻击你了。不过认识神的人可不会这样想的，摩西很清楚地知道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又真又活的神将会怎么样来处理这场可怕又可怜的叛变。神一直以来已经显明他是一位嫉恶如仇轻慢不得的神，五经的历史所启示的不仅仅是一位慈爱的主，更是一位严肃赏罚分明的对罪恶感到厌恶和震怒的神。摩西知道神已经震怒了，灾难迫在眉睫，因为神的惩罚马上就会降临，而亚伦也亲自的体验过神的责备，所以这一次跟摩西一样的深深的感到恐惧，就都俯伏在地上等候神的降临。在摩西和亚伦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两个很重要的神的仆人所必须要学习的功课。第一，临危不变，一般说法是临危不乱，我在这儿说临危不变的意思就是不因为形势的危急就随波逐流，不因为逼迫就苟且偷生。神的仆人要能够在众叛亲离的情况底下仍然能够坚持神的旨意和神的准则。第二，要敏感地体察神的同在与神的反应，也就是说神看不看到我目前的情况呢？神的看法又如何呢？神会怎么样做呢？那摩西亚伦只能够在以色列会众的面前俯伏在地，因为他们眼睛所看的不仅仅是声势汹涌的民众，他们看到的更是那位与他们同在嫉恶如仇的大能者神，能够临危不变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要不然的话他们的信心也早像群众一样的在这险恶的环境的威逼底下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好了，看完了摩西亚伦的榜样，接着下来让我们看另外两个比较年轻的领袖的表现吧。这两位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也就是十二个探子当中认为能够上去的那两个领袖。加勒是犹大支派的首领了，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首领。民数记的第14章第6到第9节记载了他们在这次危机当中的反应。经文是这样的，归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撕裂衣服是什么意思呢？撕裂衣服 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表示极度难过和悲痛的一种方式。旧约圣经常常的提到，在哀恸之中的人往往会撕裂衣服，而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位年轻的领袖，在看到众人都陷在罪里的时候，他们难过的撕裂衣服，接着就开口向这般叛逆的人苦苦的相劝。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这几节经文就是他们劝导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了。在前一课里面，我们已经把这一段读过了。那他们先说明神的应许和能力，说明进去是可能的，然后他们就劝告以色列人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害怕迦南地的人。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刚从迦南归探回来的时候，约书亚似乎还没有向群众表达这样的意见。看13章30节那里就知道了，是迦勒先说的。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接着其他十个探子就跟迦勒辩论起来了，以恶信来威吓众民。当时约书亚好像没有参与任何的辩论，但是现在当全会众都受到了迷惑，要叛乱了，约书亚就挺身而出。我们才看到约书亚跟迦勒原来是站在一起，都是赞成要上迦南地区的。这个过程显示了约书亚可能是一个比较沉默和稳重的人，他的性格呢跟迦勒不一样，他不像迦勒那么快人快语的，也就是口直心快吧，也可能不像迦勒那样冲动直率，但是约书亚的勇气和信心跟迦勒没有两样，他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能够在众民叛乱的情况底下挺身而出，为神讲道，担当了教导罪民的角色。这是何等大的勇气，做的又是何等重要的工作呀！可见迦勒和约书亚都同样有神的仆人的特质，或者是直素。神挑选他们成为下一代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和勇气的缘故。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两个特点。第一，要懂得为罪民的罪而悲痛难过。那群众都只是为了自己的事情感到忧伤，那领袖吗？好一点儿，能够为众人的事情感到忧伤，但是神的仆人他是为罪而感到忧伤的，他站在神的那一边，明白神的旨意，却又看到了周围的人背叛和离弃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底下心里头难过忧伤，那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表现的正是这种爱罪人为罪人感到难过的忧伤。如果我们能够少为自己的苦难而忧伤，多为教会的前途、信徒的灵命和为同胞的灵魂得救而操心和忧伤，那么神就会更使用我们去扩展他的国度了。第二，讲道是神的仆人所必要做的，我们要传讲神的诫命、旨意和真理，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在最危险的关头仍然努力地去讲道，像迦勒和约书亚所做的，劝人悔改，叫人不再背叛神。那讲道的人是要不问代价的，历代的先知都往往因为传神的道而受到人的逼迫，但是他们为了神，为了人，还是要讲。你看迦勒和约书亚讲道所换来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是石头。第十节就说，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那可见他们是在民众的逼迫底下忠心传道的，如果神再不出来干涉，他们很快的就要死在民众的石头底下了。刚才我说到了众以色列人拿起石头要打人呢，但是迦勒和约书亚有没有被石头打死呢？没有。就在最轰动和最危险的一刻，耶和华显现了， 就如摩西和亚伦已经期待的恨罪如仇的神，终于在叛逆的犯罪的民中显现了。民数记的14章第10节下半节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那会幕是神向以色列人表示他同在的地方，也是耶和华神跟摩西谈话的地方。这个时候会幕突然发出光来，众人就都呆住了，知道耶和华来了，而经验也告诉了他们灾祸惩罚快要降临了。那接着摩西就进会幕去跟神会面，而民众的叛乱就在神的荣光所蛰伏下暂时的平息下去了。究竟耶和华要怎么样惩罚这些背叛不信的民呢？第12节记载了耶和华对摩西所讲的话，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这个惩罚非常的严厉，用瘟疫击打，以致他们不能承受那地。这就是说，神要用瘟疫使他们灭绝，一个不留，却只剩下那些没有犯罪的几个人，包括了摩西。那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如何得到实现呢？神就打算继续在摩西的身上兴起后裔，使他们成为大国，来实现亚伯拉罕的应许，完成救赎的计划。这个惩罚跟出埃及记的32章那一次，也就是说跟以色列人在西乃拜了牛犊以后本来要受的惩罚是一样的。那次神也要把他们灭绝，后来摩西为他们求情，神才改变了心意。这一次呢，事态是同样的严重啊，神也再次的表示要灭绝他们。摩西又该怎么样为他们求情，才能够挽救他们被灭绝的悲剧呢？在14章13到19节，就是伟大的领袖摩西为他所爱的百姓所发出的求情的祷告。这是一篇很动人的祷告，是所有服侍教会的神的仆人可以效法的模范。摩西怎么样为百姓代求的呢？请注意他的祈祷中两个要点。第一，他不要自己的利益，却渴望得到神的荣耀。何以见得呢？那神如果把以色列人灭绝了，那摩西就马上成为一个大国的祖宗，他自己的后裔就要成为大国，那算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吧。但是神的仆人不是这么想的，因为神的荣耀比个人的得失更为重要。如果以色列被灭绝了的话，消息就会传开，到处的人，包括了埃及人、迦南人，都会耻笑以色列。当然了，耻笑以色列其实就是等于耻笑以色列的耶和华。那属神的人在世上犯罪跌倒，会使他所相信的神也同时的蒙羞，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摩西所关心和抓住的正是这一点。第15节那里记载，摩西向神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经文中的如杀一人，就是一下子灭绝，像铲除一个人那么快的意思了。摩西求神不要这样去灭绝以色列人，这不单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也同时是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祷告啊。第二，摩西的祈祷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以神的话语和神的本性作为祈祷的根据。第17节这样记载的，现在我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摩西把以前所听过的神所讲过的话详细的讲出来，他的意思就是，神啊，这是你说的，你是慈爱的，所以我的祈求是合乎你自己的意思的，你可不能违背你自己的本性啊。这又是一个很有力的祷告。第十九节记载说，摩西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从摩西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神的仆人应当有恳切为百姓代求的爱心和心智。那还要懂得怎么样向神去祷告。第一，把个人的得失抛在脑后，把神的荣耀和神的子民的好处放在第一位，恳切祈求。第二呢，要认识你的神，从他的话语当中掌握他的性情和作为，这样呢才能够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好了，最后呢，我们来看看摩西的代求带来什么转变吧。神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包括了神不再灭绝以色列人了。摩西的祈求已经成功了，五经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了神的仆人的代求的确能够为神的百姓带来重大的转机。所以神的仆人可不能够疏忽了祷告的力量啊，不能够不为所服侍的羊群和民众祷告。但是有人会这样的怀疑，他说，为什么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呢？神不是永恒不变的吗？他的旨意不是永不更改的吗？他怎么会收回成命呢？不错，神是永恒不变的，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真理。神在永恒当中定下的计划永不会更改的，神的应许永远不更改。比方神说过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这个应许永远也不会更改的，神的真理也永不更改。犯罪的要受到惩罚，这个也不会更改的。但是在人类历史的进展之中，神显示出他是一位能够与人交往的天父，在感情上能够接受他的子民的倾诉和哀求，在理智上能够迁就人的智慧，能够接受他的子民的争论与陈词。在这个情况底下，神像他的子民一样会回心转意。五经的历史给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位回心转意的神。在这儿我们更要注视一个很宝贵的真理，摩西的代求扭转以色列人被灭绝的悲剧，而到了新约，我们见到了一位更伟大的代求勇士，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更伟大的中保。唯有那位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才能使所有愿意悔改的人脱离罪恶带来的永远的灭亡。而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五节更说明了，凡靠着他，也就是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人类犯罪，按神的公义，人必然灭亡，但是神定义要拯救，才耶稣来赎罪，那么按着神的慈爱，人就得到了拯救。可见神的救赎本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最奥妙的柔和了。同样的，永恒不变的神为什么会回心转意呢？这是一个奥秘。但肯定的，在这件事上，神显出他的公义，也同时的显出了他的慈爱。所以神不灭绝他们，让他们存留，而他们的子孙也终于成为了迦南地上的大国了。好了，剩下的经文呢，我留给你自己去查考了。神赦免了以色列的罪，不致灭亡，但并不是说他们可以侥幸得连一点惩治也不用受了，不是这样的。对于这一般应着景象多次试探神，不听神的话的人， 神另外安排了最适合他们去体验的惩罚，那就是在旷野继续的漂流，度过这一代的以色列人的余生。反正啊，他们没有信心，不懂得去依靠神，那就实在没有能力和法子进入迦南了。神说，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那这呢，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4章29节的。你只要详细的阅读第14章，就会知道归探迦南之后的这个事件带来什么痛苦的后果了。罪可以得着神的赦免，但是罪孽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还是要继续忍受的，这也是民数记的第14章给我们的警惕了。好了，从这儿开始，以色列民就进入漫长的40年的旷野生涯了。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查考民数记，看一看他们的漂流的旅程当中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要是你在听讲过程当中有听不明白的，或者是过去你因为工作忙没有收听到我们个别的节目，想要我们的讲义大纲的，欢迎你来信索取。来信请寄本电台的邮箱，你写夜光明收，当然了，最好你把你所要的讲义的题目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寄去的资料呢，就肯定合乎你的使用了。欢迎你来信索取资料。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